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平安。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开赛车。那个时候，我不仅沉迷于各种赛车游戏，我更喜欢看各种赛车类的电影，尤其是周杰伦早年拍的《头文字 D》当时影片中一幕幕汽车漂移过弯的画面，让我觉得真是帅极了，一度幻想有朝一日我也能成为车神。等长大之后，开始我学会开车，我真的有认真研究过怎么漂移。后来我学到，原来漂移的原理操作就是让汽车在行驶过程中，一边猛踩油门，一边猛拉手刹，让车子达到一个暂时失控的状态。10年前，我在我家乡的雪地里尝试了一次，一边猛踩油门，一边猛拉手刹，结果这个车子真的就开始漂移了，轮胎打滑，车尾甩动，跟电影里演的一模一样。正当我沉浸在这种兴奋喜悦之中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我想停止漂移，却停不下来了，车子彻底失控，在原地转了几个圈之后，撞到路旁一个大雪堆才勉强停下来。那个时候我惊出一身冷汗，感谢主，我人没事，但是车子前面整个都撞凹了，维修费花了几千块。从那天我才明白，哦，原来漂移，你看着好看，很帅，但其实漂移它是一种失控的状态。我们很多人在走属灵道路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在玩漂移，一边猛踩油门说我要跟随主，一边又猛拉手刹，心里说我要给自己再留一条后路，一边喊着说主啊，我要信靠你，一边开始担心神给我的要是不如我意该怎么办。结果呢，表面上看，我们不断的祷告寻求，感觉属灵生命在前进。其实，我们属灵生命一直在原地打滑，我们的方向其实早就偏离了。最后，我们的信心都耗尽，最严重的结果就是导致我们的属灵生命都有可能走向深渊。这样的信仰状态其实，在圣经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反面例子，那就是以色列王亚哈王，他得到了神的应许，他也亲眼的见证了神的作为，但是他却在关键时刻，他选择我信只信一半，剩一半我自己来谋划。我们先来读4节经文列王记上20章，列王记上20章13节 B，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20章28节 B，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第20章34节 B，亚哈说，我照此立约，放你回去，就与他立约，放他去了。20章42节。他对王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，你的命就必替代他的命，你的民也必替代他的民。”好，我们先读到这。亚哈王他是以色列国的其中一位王，他在位长达22年，他在政治上极具手腕，但是属灵上呢，他却是一个极其道德败坏的王，他娶了外邦女子耶喜别为妻，并且崇尚巴利，让整个以色列都陷入了拜偶像的深渊之中。他虽然在政治上颇具策略，但是属灵上却屡屡拒绝神的一个引领。在列王记上20章中，亚兰王便哈达，他率领32王攻击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，按人看来以色列根本就不是对手，但这个时候， 神却主动差遣先知对亚哈说，20章13节说，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亚哈呢，他顺着神的应许打了胜仗，但第二年亚兰人又再次来犯，神又再次主动向亚哈发出应许，他说，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因此亚哈第二次获胜，但这两次胜利都不是因为亚哈他敬畏神，而是神主动要向他们表明说，我才是耶和华。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出现在战后，当亚兰王他溃败的时候，他开始求饶。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亚哈竟然跟他立约，把他放回去了，还跟他谈生意，建立贸易。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违背神命令的行为。因为神早就已经明确告诉亚哈，你要灭绝亚兰王。亚哈他不是没有看见神的作为，也不是没有听见神的一个应许。他之所以违背神的命令，是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更大的声音，那就是恐惧。亚哈他恐惧什么呢？我猜想，他有可能是怕失去一个战略缓冲地带。如果亚兰国被亚哈灭了，那么亚哈他会直接面对更北边更加强大的亚述帝国。他因此放走亚兰王，让他和亚述帝国之间留出一个战略缓冲区，让亚述帝国不能马上打到我头上来。即使你真要打，那也能让亚兰王和亚述帝国互相消耗，自己呢好坐收渔翁之利。这在人看来哈，是一个极为聪明的地缘政治操作。还有可能呢，是因为亚哈他怕得罪列国，因为他第一次亚兰王来的时候，他带了32王来，如果亚哈把亚兰王灭绝的话，亚兰王他众多盟友可能会引起他们的众怒，一起讨伐亚哈。再一点，是亚哈他可能担心神不再作为，虽然神带领他赢得2场胜利，但是神并没有告诉他之后该如何。因此，亚哈就决定自己抢在神前面为自己安排定局。我们今天的重点想讲的，不是分析亚哈为什么只相信一半，而是我想邀请你，我们深刻的来反问自己，为什么我们经常在属灵生命中也是信神信一半，自己却谋划另一半。其实真正的答案跟亚哈很像，就一个字，就是怕。我们怕未来的不确定性，我们怕得不到保障，我们怕神不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带领我们，我们怕承受不了交托给神之后给我们带来的代价。但弟兄姐妹们，恐惧本身它不可耻，害怕它不是罪啊。问题不是说怕与不怕的问题，而是在于当我们害怕的时候究竟转向谁。我们是选择靠神，还是依旧靠我们自己？我们是选择停留在交托之中，还是跟神拿回属于我们的主权？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中最常见的一种张力。我们或许哈，不像亚哈王那样公开违背神的命令，但当我们诚实的回顾我们自己日常生活的时候，就会发现我们太常在聚会中举手交托给神，但在聚会之后照样凡事都靠我个人。 我们在祷告中说：“神呐，交给你。”祷告完之后，又开始自己谋划 B 计划、C 计划、D 计划。我们一边唱歌，说我跟随不放弃，一边心里开始设限制，说：“主啊，你带我走的那个路，最好不是那条难走的路。”我们一边唱，将我全人献上当做活祭，一边我们心里又舍不得，偏要保留我们自己给自己留的那一块安全区。我们说我们愿意顺服啊，但其实我们心里想的是，顺服可以，只要这个顺服不太痛苦，不太不可控。这就是我们信心的外壳，里面其实掺杂了焦虑。我们顺服的里面还藏了条件。所以，这代表着我们不是不信神啊，这代表着我们总想保留一份我们自己的主权。我们愿意神来掌权哈，但是我们希望神，你按照我们设定好的路线图，所以我们就经常帮神来预备另一半计划。有些弟兄姐妹在为家人、朋友、同事传福音的时候，经常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为你传福音，求你感动我的家人、同事、朋友，让他们都认识你。”但是，当神真的把传福音的机会放到他们面前的时候，他们心里就开始出现了各种害怕的声音。比如说，现在传福音是不是很尴尬呀？我还是再等等时机好了。或者说，我现在讲这个信息，讲福音，讲神，他会不会不高兴啊？那我们之后这关系还怎么处啊？再或者说，要不还是等等吧，还是等神亲自感动他，他主动来找我聊信仰，我再传福音。所以可见这些人，他们不是不想传福音啊，也不是不相信神会动工，他们只是希望神工作的方式刚好是自己设定的那个节奏。所以，他们等候的不是神，他们等候的是什么？等候的是一个零风险、零代价的一个机会，一旦不是，马上就拉手刹。其实，我们常常把交托只当成一个属灵的仪式，嘴里说“主啊，求你带领”，但其实心里早就为神安排好了方案，预备方案都安排好了。所以这是信心吗？这只是信一半神，自己开始谋划另一半。这就是人的焦虑，干预了神对我们的应许。还有些人说，主啊，我愿意把我的财物献给你，十一奉献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每当领到薪水的时候，首先他是惧怕我钱够不够花，因为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房租、房贷、保险、生活费、学杂费。当这一切都计算完之后，才看出来有没有多出来的，再决定我要不要奉献。如果剩1/20，那我有可能奉献1/20；如果剩1/100，有可能我奉献1/100。不是他们不愿意奉献，而是他们让神来使用我的余额，不是相信神在我们十一奉献之后会继续供应我们一切的花费和需要，而是把神放在我们预算表中最后那一栏。其实他就是在说，主啊，不是把我的1/10给你，而是我愿意把我花不完剩下的交给你。这些人，他不是离开神了，而是喜欢为神做决定，帮神做计划，怕神不动，他们自己主动先去动。但圣经中又记载了另一位王，他也惧怕啊。但是他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，他做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选择。他没有靠人的谋划来补足自己的恐惧， 而是把恐惧化作对神的信靠。他就是约沙法王。我们再来看三节经文，历代志下20章3节说，约沙法便惧怕，定义寻求耶和华，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。历代志下20章12节 B 说，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。历代志下20章21节，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，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，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，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，说，当称谢耶和华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好，我们读到这里。约沙法王是犹大国的王，他是出于犹大家后代中一位相对敬虔的王，他敬畏神，建立了属灵的改革，也积极的治理国家，但他并不是毫无软弱哈。在列王记上22中记载，他曾经跟亚哈王一起结盟去打仗，结果呢，神不喜悦他，虽然他保住性命，但几乎他就丧失性命。这次机会也是约沙法他信心偏差一次惨痛的教训，也成为他属灵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警钟。到了历代志下20章，约沙法他面临了更严峻的一个危机，那就是摩押人、亚门人、米乌尼人联手来进犯，三国联军兵临城下，情势危急。他清楚知道靠自己的军力根本无法抵御这波敌军压境。圣经说的很直接哈，历代志下20章3节讲说，约沙法甚惧怕，这反映出约沙法一个真实的心理状况，他很惧怕，因为他所面对的局势其实跟当年亚哈王面临的局势压力非常相似，外面联军压境，自己呢却毫无胜算可能。但不同的是，亚哈的恐惧让他转向了人的谋算，而约沙法的恐惧却让他转向依靠神，成为依靠神的起点。他没有靠自己来安排行动路线，没有仓促结盟，而是要定义寻求耶和华，并且在全犹大地宣告禁食。这提醒我们一件事，就是任何人都会害怕，属灵领袖也会害怕，牧师会不会害怕啊？牧师也会。属灵领袖有软弱吗？也有，圣经里面从来都不避讳这类问题。但关键并不是讨论我怕与不怕，而是在于我在怕的时候该怎么回应。恐惧本身它不是问题，逃避恐惧也不能解决问题。我们需要的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操练，让信心来取代我们的恐惧和取代我们的各种慌乱。在约沙法他的经文和回应中，我们能学到三个属灵行动，这三种属灵行动不仅帮助他，同时也帮助我们可以走出恐惧，让我们进入真正的信靠与交托。方法一就是交给神。在历代志下20章3节中，圣经说，约沙法便惧怕，定义寻求耶和华。这个定义这个词在希伯来语中它还有交换的意思，可以理解成是主动交换的一个动作，它是一个属灵的行动哈，不是光嘴上说我信你，而是把我们心里的恐惧忧虑都交出去，用那个信心把它摆在神的面前，然后换回神给我们的安慰、指引和保守。而且我们交多少就能换回多少，我们肯交多深，神就保护我们多深。如果哈，我们只交那个表面，保留关键部分，那我们只能换回表面那一层保护。我想我们在美国看过医生的人都知道哈，这边看医生 每次就诊前都要填一堆表格，问你有没有慢性病，有没有家族病史，有没有服用药物情况，有没有吸毒、酗酒等等等等，这些问题要我们一一交代，而且每次都要填很久。但如果我们跟医生说，医生，我不想填表，我就是头疼，其他的你别问。那医生他能帮我们的也真的很有限。如果我们不交出我们的核心信息，那他也只能开出最保守的处理方案，可能会对我们说：“啊，那你吃点止痛药吧，是吧？你回去多睡觉吧。”也就仅此而已。所以，属灵的医治也是一样，神他乐意医治我们，但前提看我们要不要在恐惧中把心底里的根源恐惧、忧虑交给他。因为在腓立比书4章6到7节是这样说：“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”他真正意思是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把忧虑交给神的时候，神就必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。弟兄姐妹们，我想问你，我是否愿意跟神来做这场交换，和他交换我们里面那个恐惧，换回他的那份慈爱和保护？只有我们真的跟神来开始主动交换，当我们里面腾出空间，这样神才能亲自进来，来安慰我们、引领我们、扶持我们。而且大家发现没有，这个交换它不是一场公平的交换，这是神的一个恩典的显现。因为经文说，神赐的平安不是意料之中，而是意料之外。意思也就是告诉我们，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平安。方法二，祷告不是为了谋求方法，而是为了要靠近神。在历代志下20章12节说，当他站在会众面前祷告的时候，他说我们无力抵挡，后面说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。约沙法的祷告很有意思，他并没有说我有一个初步计划，求你帮我成就，也没有说我有几个备选方案，求你帮我选一个，而是他非常坦白地承认我自己无能为力，并且他强调眼目要单仰望神。其实弟兄姐妹，我们也经常在困境中祷告，但是往往我们寻求的目标是求答案，而不是靠近主。就像我们在一段婚姻中，你想象一下，当每天你回家，你配偶对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"我今天有3个问题，需要你来帮我决定，决定完你就可以走了。"或者说："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你要列举出5个办法让我快乐。"或者说："我压力很大，如果你现在不能安慰我，那我就不想讲话了。"试想一下如果真正的婚姻中出现这样配偶的话，总是一个人只想在需要寻找答案、情绪需要支持、危机需要处理的时候才沟通，那我想这段婚姻迟早会出大问题。因为婚姻本身它不是一个贩售机，而是要彼此建立关系。祷告中也是，我们常跟神说："神呐，求你快点给我指示。"你要不回应我，那我祷告就不祷告了。好像主就变成了我们手机里的那个 Siri，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喊一下"嘿，Siri"。而且祷告，它不是说一个流程单，好像神圣版本的那个语音助手就好像我们拨打航空公司的电话一样，预订机票请按一，更改机票请按二，我们按着语音提示一步步往下做。 当我们没得着我们需要的时候，就愤怒地挂了电话，还要咒骂他一下。但祷告呢，它其实是属灵关系中一段亲密的对话。真正的祷告哈，它不仅仅是说“神呐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请你来告诉我”，而是“神呐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但我不想离开你”，因为神有你在就够了。就算没有答案，但我知道只要有你在，我就有方向。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，大家可能都迷路过，但当时小时候迷路，我们第一反应不是去判断方向，那个时候我们心中最渴望的是大喊“爸爸妈妈，你们在哪儿”。就算我们的眼睛可以看清我们周边的所有街道、房子、路标、一切的标识，但那个时候我们心中的恐惧、忧虑、迷茫，那时候我们唯一想要的就是依靠父母。即使我们掌握更多信息，啊，这些街牌号、房子、街道名字，都不如父母突然伸出来的那只手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只要我父母在我身边，他们用手拉着我的手，就算我去一个陌生的城市、陌生的街道，甚至边上都没有路灯、一片漆黑的地方，我也不胆怯。所以，有时候我们觉得，我们在恐惧中，我们需要的是答案，但其实，我们心里最需要的是那一份，你还在我身边的那个肯定。方法三，敬拜赞美替代恐惧。人一旦陷入恐惧和忧虑之中，最自然的反应是什么？就是开始想，一直想，反复想，胡思乱想，啊，想的自己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就会陷入一种无限的推演、假设、猜测的那个怪圈之中，心里越想越发慌，脑中一遍遍开始重复最坏的结局。那个时候，恐惧就会把我们所有时间都占满，并且也会占据我整个人的心思。但圣经中约沙法王他的做法却完全不同，他不是等着恐惧过去了，战争胜利了，他才开始敬拜神，而是主动把那段忧虑恐惧的时间替换成敬拜时间。历代志下20章21节非常清楚地说，约沙法设立歌唱的人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。说：“当称谢耶和华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”我们可以想象，如果我们是将领哈，看到敌人已经兵临城下，人的本性就会让我们思考：敌人究竟有多少？我们真的能赢吗？我们能坚持守住几天？我要不要先考虑一个撤退路线，或者投降的一个条件？但约沙法王他做的是，让赞美神的声音走在一切思想之前。结果，当他开始敬拜的时候，仇敌三国联盟竟然互相残杀，打得彼此溃败，到一个人都不剩。历代志下20章25节是这样说：当犹大军民赶到战场时，他们没有动一刀一剑。却看到满地敌人的尸首，且虏获了大量的财物、器皿和珍宝。圣经说，他们花了3天的时间才把这些财物收拾完。所以，我们看到约沙法王，他不是等害怕过去了才敬拜，而是用敬拜占据那段会害怕的时间。他不是等着得胜了再感谢主。而是用赞美神的声音盖过那些如果怎么办的声音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敬拜是一个很好的神给我们的礼物，不仅是为我们感觉良好的时候预备的， 更是为我们感觉到不安、感觉到恐惧手语背的。我们可以选择在焦虑、恐惧中唱一首诗歌，让神的声音替代我们脑中反复出现的各种假设。所以，当我们越早敬拜，恐惧就越早被挪开；我们越常敬拜，神就越会在我们心里来掌权。所以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看到两个王，但他们却是截然不同的路。亚哈王他信了一半啊，却自己打算谋划另一半。他的恐惧让他看到神即使应许了，但他自己仍想掌控结局。结果，他不仅失去神的一个祝福，最后也丧失了他自己的生命。约沙法王，他虽然也惧怕，但是他把恐惧当做转向神的起点，他选择祷告敬拜，选择把忧虑恐惧跟神做交换，结果神来为他征战，他甚至连刀都没动，就亲眼看见拯救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今天选择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可以选择像亚哈那样，让我们的属灵生命一直持续的失控漂移。一边猛踩油门，一边拉手刹，让我们打滑打转。我们完全也可以选择像约沙法那样，在恐惧中敬拜，在未知中交托，让神的平安替代我们的忧虑，让神的慈爱胜过我们的计划。因为神他一直提醒我们，在箴言书3:5-6，大家都耳熟能详，就是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所以，我们不靠我们的聪明，让神不仅仅是介入我们的危机中，更是要让神来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导。所以最后，我劝勉弟兄姐妹们，从现在开始。让我们的属灵生命不要再玩漂移了，而是让我们坚定努力跟随他执行到底。愿神祝福大家。